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内找，提高自己，救度更多众生。然后是交流稿：在大法中升华。最后是湖北大法弟子李玉兰的交流，题目是用法指导自己修炼。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内找，提高自己，救度更多众生。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很庆幸成为师尊的弟子，伟大的佛法重新归正了我。在大法中，我走过了11年的修炼历程，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在正法修炼的9年中，中共邪党不断向这个善良的群体犯罪，我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一样，无辜地被迫害，失去了工作，流离失所，家属被株连。但是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修炼中从未动摇过，坚定地走在回归的路途上。以下是我的部分修炼体会。一、修出慈悲心，救度身边亲人。720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我马上走出去证实法，用各种方式讲清真相，曾经4次进京。因为当时只知道大法好，法理不是很清，很多方面没有圆融好，更不知道用正念否定迫害。所以前几年一直在承认迫害中修炼，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工资，曾被绑架到看守所、精神病院、劳教所等遭受迫害。我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家庭，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年轻漂亮、气质很好、工作优越又很有为的佼佼者。丈夫及家里的亲属在社会上也都有一定的职位，其中有的是厂长、经理、科级、处级等干部，我曾是他们的骄傲和炫耀的资本。可突然间，我遭受了这些挫折，他们接受不了，认为都是我修了大法造成的，因此他们非常不理解，也很气愤，对师对法不敬，配合恶人对我加重迫害，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2001年3月，我被迫流离失所，5月22日又被绑架，非法劳教3年。家里人不但不积极营救，还希望我在里面关的时间长一点。我正念闯出后被人告密，又流离失所。丈夫怨我不要工作，父母说我不要家，做地下工作。当时他们也很害怕，亲属家人都没人敢收留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忘记大法弟子的责任，一直想办法和他们讲清真相。然而他们被邪党欺骗得非常严重，根本不听，甚至嘲笑、讥讽、打骂我。我在常人中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虽然我也知道要慈悲，可是却没法做到，心里产生了怨恨。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我想借此机会回家讲真相，便带着女儿回娘家，全家人很高兴，妈妈做了很丰盛的晚餐。可我看到他们就难受，不想在那里待，强忍着坐了半个小时，饭桌都没上，留下点真相资料，就找借口走了。那时我的怨心非常大，一想到他们对大法的态度，我就受不了，和他们格格不入。我从娘家出来后又很后悔，他们都希望女儿能幸福啊，我为什么没能替他们着想呢？我不知道如何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 当时是法理不清，把这当成了人迫害人，认为他们帮助邪恶迫害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也是受害者，是受到了邪恶的操控。我想我不能这样，他们不理解大法，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我要修出慈悲心，一定要救他们，我不能再怨恨。2004年过大年，亲属相聚过年，邀请我们全家都去。我想这又是一个救他们的机会。99年以后，我一直没和他们在一起，今年是第一次和他们相聚，三十几口人在一起，很热闹。我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心放下，一定要做好。当时大家对我非常热情，但是我感觉到那是一种距离，是他们不理解我。我一下子就冒出一种自卑的感受。我又进看守所，又被劳教，现在身无分文，和过去的我相比天地之差。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能听能接受吗？我不知道如何去讲，不知道如何去做。后来轮到我敬酒的时候，我对全桌的人说，我给你们背一首诗吧。于是给他们背《红吟》《游日月潭》。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映霁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大家都说好，可是当时我没有勇气说这是师父的诗，但毕竟这一次我开始和他们贴近了，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试过之后看自己还是执着自我，那个面子虚荣心放不下，所以没能正视大法。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的执着不断的暴露，不断的修去。我开始主动的找机会接触亲朋好友，学了师父2004年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悟道正法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救人十万火急。我开始放下一切观念，把面对面讲真相融入到生活中来。特别是亲属，他们都是受共产邪党毒害的常人领导，如何用心救度这些有缘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信师信法，修出慈悲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一文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2006年9月，我主动地回到家里对家人说，要放假了，我想给孩子们照照相，你们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最好离家远一点。当时还有顾虑怕心。这些年我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高兴极了，十分重视，安排了一个较远的避暑山庄，头一天就去订了餐。这天一共去了七辆小车，老少37口人。我知道他们有明白的一面，表面上是游玩，其实都是为了明白真相而来。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堂堂正正地放下所有执着，智慧救人，效果很好。我在照相中和孩子们的玩耍中讲了真相，并都给他们三退了，每个人都拿到了真相护身符。这时下起了小雨，我又进屋和其中的几个长辈们讲真相。这些年来，他们第一次见到我，都知道我被迫害的过程。一个长辈抱着我失声痛哭，久久不能平静。还有一位长辈流着泪对我说，我早都知道你们都是些好人。当时气氛非常祥和，就像回到了和平时期，和他们在一起一样。这时雨过天晴，有人大喊，快来看呐，彩虹。在不到千米之处，彩虹跨过水库，两端落在两个山脚，透过红底顶端，清晰地看到山脚秋色树木的枝叶，有伸手触摸的感觉，大家都称奇。后来母亲住院做手术，家人不让我去医院，怕邪恶发现，但我必须去。第一，会有很多人看望母亲，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救度他们。第二，我必须放下人心和那些不平衡的心理，让母亲亲身体验女儿的孝道，展现大法的美好。 虽然邪恶在找我，我不承认这种安排，否定一切干扰，和家里人一样参加排班护理母亲。在护理过程中，我智慧的、理性的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母亲，一人修炼全家受益，让他默念大法好，师父会保护他。虽然是心脏大手术，但是你不会出问题。他躺在病床上，第一次念诵了法轮大法号。他康复得很快，被医生称为奇迹。而和他同样病例的手术多例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我接触到的人都被劝退了。几年来，我丈夫、弟弟、妹夫、父亲等对三退一直不理解，多次劝退都无效。我想，首先应该归正自己。2006年我学法时悟道，大法弟子的路是留给后人的，我的路如何能走正，如何能更好证实大法，否定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在大资料店，没有时间去想工作这些事，现在小资料点已经遍地开花，印刷资料也有很多其他同修参与进来，我又长期在资料点中封闭，有很多地方修得很局限。我悟道，该改变一下现状了。同修在外地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变，减轻了家里对我的经济负担。家里人不再认为我走极端，他们很认可我现在的状态，时常嘱咐我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原来我一直认为做正实大法的事就是修炼了，不用管身边常人的感受，走了很多极端，这样就是家里人都不理解，对大法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现在我明白了，修炼过程中更应该软融好家庭，这样才能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他们才能得救。渐渐的，丈夫一改过去的冷冰冰的面孔，也有了笑模样。特别是今年大年，全家中毒受害最深、最顽固的大弟、妹夫、丈夫、姨父都三退了，剩下的还有我父亲和小弟，虽然暂时没三退，但是我坚信，他们既然选择了正法时期来到人间，又选择了大法弟子做亲人，他们一定会明白，一定会很快得救。二，修去执着心，在法理上提高，堂堂正正救度众生。2001年初，我主动承担资料点工作，在这个项目中修炼付出比较大，承受也很大，不但要负责本地真相资料，还要负责外市县的真相资料，因此非常忙。当时因为学法少，又用人心对待修炼，认为做得越多越好，一天满负荷的做大法资料外，有时还出去挂条幅、写标语、发资料，这样学法时间就更少，造成自己只是干事，没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当时有一个学员刚刚得法，就和我一起承担这个大资料点。他在常人中胆很大，又很聪明，所以我很依赖于他。他有很多不在法上的事情，我没有正念对待，都用常人的忍让混过去了。后来他又被协调人派到了外地的几个地方，也都是做资料。可是后来他被绑架了，当了恶警的内线，把我们地区的一些情况全都供了出去。因此我们几个同修都上了黑名单，邪恶到处找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做特务的事，还把他当作很精进的同修。一次，同修把他带到我们学法小组，他知道了我的住处，邪恶就开始跟踪我。一天早上，我丈夫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派出所。他刚走出楼门，邪恶就上来了。这时我已经来不及出去了，我插上门，坐在屋里发正念。他们在外面用钥匙开门，开不开就开始砸门，砸不开门就爬到楼上窗户要砸玻璃。当时我80多岁的婆婆在屋里，坚决不让他们砸。楼前楼后布满了警车，这过程中我一直在发正念，这样僵持了10多个小时。到了晚上8点多钟，街道围了很多人看热闹，他们把这段路都封闭了。 后来他们调来了几辆消防车，六个消防队员砸破窗户爬了进来，然后打开门，一伙歹徒干警20多人闯了进来。参与预绑架我的有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管辖派出所、消防大队、街道社区委员会等六个部门。当时我很有顾虑，想如果被绑架了，那是大法弟子的耻辱，也会对将来救人造成障碍。我不断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帮助我，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绝对不能承认这场迫害。邪恶像一群恶狼一样穷凶极恶，进屋后到处乱翻，没有翻不到的地方，边翻还边指挥，看看阳台，看看皮包，看看床里面，把床板都翻了过来，看看柜子里。就这样，我听着他们在跟前的声音，一直在发着正念。邪恶真的是什么也不是，我在师父的保护下，邪恶就是找不到我。他们念叨着，这一天的楼前楼后没断人呐，这人飞也飞不出去呀。他们20多人折腾了20多分钟，把我家里弄得一片狼藉。最后他们偷走了我家价值万元的手表，抢走了现金等财物，抬走了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扬长而去。婆婆被吓得瘫倒在沙发上直哆嗦。如何从这种恐惧中修出正念，在法理上提高，找到造成被迫害的根本原因及整体个体存在的漏洞，解体这些能被邪恶钻空子的物质，对走正今后的路非常必要。通过不断的学法内修，我悟到以下几点。从整体上整，我个人认为资料点同修必须要由真修的同修来做，一定要有扎实的个人修炼基础，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样就涉及到协调人对这件事是不是应该安排和怎么安排的事。就像前边提到的资料点的那个学员，得法晚，没有修炼基础，只凭着热心、胆大、聪明又很主动，就让其参与资料点。虽然发现他不在法上，经常大闹，大家却都很麻木，就是因为他有技术。后来协调人又将其分配到其他市区，以至于他的原因导致数十人被绑架，几个市的资料点被破坏，其中两个同修被迫害致死，至今还有同修因为他的原因被关押之中。这说明我们没有在法上认识，把资料点当成了常人的工作，按常人的能力安排，完全忽视了修炼的内涵。而这件事的发生又是在法理上不清晰所致。从个体上找，自己在常人中有很强的依赖心，并把它带入修炼中来，依靠别人的时候很多，不自立，这方面的东西自己没意识到是一个强大的执着。由于这个执着，我一直在迁就上文中的那个学员，对于他不在法上的一件件事，我都无度地忍过去了，没有修。很多时候很多同修都走不出来，而我能在这个时期做资料点工作，我觉得自己修得真好，很荣耀，很了不起，潜在的又起了欢喜心。还有我当时没意识到的执着，就是走极端，家里很多事情都没精力管了，也不管，却认为自己什么都放下了，执着心很少了，也造成家人的不理解。同时在资料点工作中也一直有很强的怕心，认为邪恶在找我，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所以招致这次迫害。找到这些原因后，我能感受到自己心里轻松多了，知道怎么去修了。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修炼过程中，我渐渐地修去了很多执着心，尤其是怕心。在奥运前不久，两个派出所的警察到单位找我，让我到派出所去备案。我当时的心态非常平静，丝毫没有怕心。虽然我不知道邪恶是怎样了解到我修炼大法的，但我并没有去想这些表面的原因。我只想坚决否定邪恶的安排，我绝对不配合邪恶。那两个警察说，听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只去派出所备个案就行，不是不让你回来。 我对他们说，你们听说什么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做犯法的事儿，不归你们管，我绝不会跟你们去。最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没有再来。三，放下自我，融于法中，整体升华。2006年8月中旬，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同修。我感到这里的同修和家里的同修状态不同。我们地区的真相胶贴到处都是，法轮大法好和三退标语随处可见，真相资料和酒瓶楼道内外都是，可是在这里很少看到。我就想和当地资料点同修交流一下，当时工作也不忙，就想参与资料点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接触到的同修都说这里没有资料点。我见他们的状态，认为他们不精进，所以很着急，总是想让他们提高上来。问的同修多了，他们说我是特务，互相嘱咐戒备他点，别跟他说什么。一看他们这样，我意识到是自己该修的地方，就脚踏实地的修吧。于是我就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去了。几个月后，有两个同修被绑架，我经过核实，将消息上网报道出来。凭以往经验，我都做得很好，既不暴露同修，又说明了迫害情况。谁知另有一篇报道写得非常详细，把不应报道的事全暴露出来。当时我们也都认为这样的消息不理性。同修们看到后都说是我干的，对我很有想法。不久，指使绑架这两个同修的恶警遭报车祸而死。我反复核对，又和个别同修交流后，将此事上网曝光。有同修又对此事很有意见，认为当地同修少，这样不把同修暴露了吗？我当时很迷茫，怎么在我们那里很平常的事情，很对的做法，到这里都不对了？你们不做，我做，你们还有想法？还有一次，明慧网站发表了师父的新经文，我在第一时间就打印了四份，给了身边同修三份。结果同修又说，怎么随便这样做呢？应该统一从资料点出。经历了这几件事后，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里。我选择了不去想它，不再做这些事，不再打听资料点的事，也不再去比较他们的不足。好像把心放下了，可是就营救同修的事，我又有想法了，就去找协调人交流，把我们在家里营救同修的方法介绍给他。协调人说，不动，不要常人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形式。我就只好和同修们发正念，营救同修。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和我原来当地同修交流自己差在哪里，认识到两地的同修修炼状态差距很大，我照搬原来的办法，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合适。我不是在法理上去和同修交流，而是在事情上说办法。我没深入了解同修对法的理解，只是看他们的表面。那时候我没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总带着想指导别人的心去强加别人。其实两地同修有落差，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同步。我带着急于求成的心，显示本地做得好的心去做。结果那时当地的同修说，你看看他那段时间把咱们这儿弄的。当我找到自己这些不足时，同修对我什么想法都没了，整个的一个大转变。后来当地的一个老年同修很信任我，让我帮他买设备上网。我找到了懂技术的同修教他，其他的同修也开始主动地接触我们学技术。我又在平时注意和同修家属接触，帮助他们介绍工作等，利用这种形式向他们讲真相，开创修炼环境，使得一些不太理解大法的同修家属开始接受大法真相，接纳同修。我们慢慢有了学法的环境，我们的学法小组也就产生了。同修提高得很快，我对同修的看法也开始转变，不再看表面。现在再看当时那位同修对营救被关押同修的看法时，我就能理解了。 反迫害的形式很多，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看心态。任何一个人心掺杂进去都是不正的。这里的同修少，不适合我们那种大面积的轰动效应，为营救而营救，在法上是有漏的。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一个方式，发正念营救，只要按法的要求去做，效果就一定是好的，不被常人的表面形式所限制。现在我和这里的同修比学比修，都走在各自的修炼路上，整体不断提高，整体不断的升华着。四，修去人心，救度有缘人。自从我来到这个小城市工作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个环境里如何救度众生的事。一次在饭桌上，总经理当着同事的面说出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从此我就开始先在同事之中来讲真相劝退。我和一个副经理讲真相，他很认同，就往上海打电话，告诉他的妹妹及父母，帮他们都散退了。这位副经理还把他的丈夫也劝退了。后来他又把儿子带来，让他亲自听我讲真相，这样他儿子也散退了。我当时悟到了讲真相要讲清的重要，也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就又和另一位经理讲真相，在工作接触中经常和他讲，这样就能讲得很明白。他明白后，他的父母来看他，孩子、妻子有事来找他时，我都热情接待，找机会和他们聊天，并将他们全部散退。在讲散退过程中，因为这位经理明白真相，所以我在工作中当着他的面给别人讲真相时，他都乐呵呵的静听，使我在工作中讲真相有了很便利的条件。后来我就把本单位职工30多人全部劝退，包括他们能退的家属也都劝退。以后我不再局限于工作环境内，开始和一些单位外部的人讲真相。因为单位的业务往来要接触很多人，这些人关系很杂，有很多事和单位有矛盾，欠我们钱，又需要我去要债等。在这样的矛盾关系中又要讲好真相，就有了一定的难度。我当时有很大的思想障碍，怕人不接受，又怕人举报。本来在原来的城市是流离失所的，刚到这里工作也不容易，希望能稳稳当当的。可是仔细一想，什么是最安全的？按师父的要求做是最安全的，用正念对待一切是最安全的。从此我在业余时间有意去接触他们，拉近距离，排除工作中形成的甲乙双方的那种矛盾关系，建立了很融洽的个人关系，这样就好讲了。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就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接触人的环境，我被安排到窗口工作，接触的人也就更多了，我救的人也就更多了。当然也有一些不接受的，但我一笑而过，希望他下次能够得救。这时我的身份等于公开了，大家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07年开始，单位扩大经营项目，进行了装修，来了很多工人，我几乎追着他们讲真相，又退了很多。我在讲真相中修炼自己，讲退了也不欢喜，不退也不气馁。对于招来的很多员工几乎全部劝退，而且他们明白真相后对大法弟子非常尊重，常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我正希望有这样的环境好讲真相，所以从不推辞。到他们家里后，就把接触到他们的父母亲戚都劝退了。因为我处的环境接触人时，我尽量把真相讲清，所以后效应非常好。一个听我讲真相后对大法很认同的人，把他的亲属带到我单位来听我讲真相，还把我领到他亲属家里去讲真相。就他一个人的亲朋，我就劝退了10余人。08年初，单位增加服务项目，招收了60余名员工。 我又抓紧时间接触他们，将他们全部劝退，抹去邪党收音。这次招来的管理人员都是年轻人，由于受现代人变异思想干扰，这些人素质很低，在一起总是争来斗去，工作中也不按规矩办事。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胡闹，这样的人怎么管理企业？我因此动了人心，越来越看不惯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已经降到常人那里去了。我知道自己不对，就是放不下，就和同修切磋，认识到自己是明心、嫉妒心、虚荣，觉得自己这样大的年龄，我经历的都比你们看到的多，你们这些人竟在这里瞎弄，今天招聘来的员工明天就辞退，有的人刚干十多天又辞退再去招人，就这样翻来覆去的折腾。等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后，静下心来，突然发现招来的员工我都讲了真相并劝退，退完了就被管理人员给辞退，然后再招新人。管理人员不是在为我讲真相创造环境吗？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帮我找有缘人。思维一转变，从法理上认识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我再看人家也不难受了。现在仍然还是不断的换人，我抓住一切机会，把所有来的人都讲明白劝退。我还利用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下乡，到没有同修去的地方讲真相，发资料，发光碟。也听到一些人说，再来就把他们抓起来，但想到还有那样多的众生没有得救，就还得去。正念否定一切邪恶安排，尽量不动心，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准备到30年前下乡的地方去讲真相。同修丈夫说，他们那些人都是什么书记、主任之类的老顽固，他们不能退，别去冒那个险。我和同修认为，应该放下常人的任何观念，就是去救人。结果那位当年任协党书记的老人，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他说这些年一直都在惦记我，他也知道我遭受迫害的事。当他听明白真相后，马上就散退了，还带着我到很多人家去讲。我还去了很多过去的熟悉的朋友家里讲，只要能想起来的，我都去找他们讲。他们都很高兴，每次效果都很好。现在我单位及周围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一次，一个常人把别人要毁的真相资料抢过来送给了我，对我说，我都看过这些，我没让他毁掉，我想给你一定有用。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了，我心里的怕却越来越少。原来一直认为工作会耽误救人，现在明白那都是个人的观念。一个人只要心在法上，哪里都是讲真相的好环境，工作更有利于正视大法，当然要付出很多，要吃很多苦。我会抓紧一切时间，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真正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地修去人心，救度更多世人。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大法中升华。一、喜得大法，踏上返本归真之路。我从小到大坎坎坷坷，多灾多难，曾多次死里逃生，每次死而复生都充满了惊险、蹊跷和难解难释的离奇。很多人听后都啧啧地说，啊，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算命的讲你时时有贵人相助。每闻此语，自己没有丝毫的欣慰，反而平添了无限的苦涩与绝望。人世炎凉，人心险恶，病魔缠身，活得太苦太累，何时是尽头？轻生出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我整日抱着万般无奈的酸楚，就这样在漫无边际的人生苦海中煎熬着，挣扎着。1996年我喜得大法，不久所有的病痛一扫而光，我沐浴在无以言表的幸福之中，真善忍净化着我，改变着我。工作上我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事事为领导，为同事考虑， 别人不愿干的活我干，并全身心的干好，社会上主动承担义务，多年如一日的坚持洒扫所居楼道，和睦邻里，家庭亲友间不以年长自居，不以辈分高自傲，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真心帮助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善待每一个人。在名利情诸方面，自己闯过了许多做常人时根本不可能逾越的大关，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剜心透骨的割舍执着中，我在脱胎换骨，利益钱财上的得失不再看重了，感情上的伤害难动我心，一切愤懑怨恨带来的痛苦离我而去，我牢记师父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的教诲，遇事内找，视家庭单位社会为自己的修炼环境，珍惜它圆融它，把真善忍的美好通过自己的言行展现于方方面面的人，这就是在弘扬大法，在实修自己。那时每当打开转法轮，自己就会边学边流泪，聆听普渡或看师父打大手印，更是泪流满面，无论怎样努力克制，无名的泪水就是止不住。我知道了，得了大法的我是最幸福的，我生命本性的那面明白了，我多次大难不死，原来就是在等待大法，是师尊一直在呵护着我，我的后福原来是在大法中，施恩难报。那段时间除单位要求必须的加班外，我的双休日几乎都用在弘法上，组建练功点，听讲法，看录像，教动作，送资料，走了一处又一处，换了一村又一村，捧着大法简介给我的领导讲，给我的同事讲，给我的亲朋好友讲，给来来往往的路人讲，我恨不能让每个人都能知道大法的美好，严寒酷暑，白天夜晚，风里雨里，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幸福伴我行。看到我的巨大变化，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许多奇迹，当时我们系统有许多同事朋友走入大法中来，有的领导还给我提供了集体学法练功的场地，这段时间的修炼给我周围人正面认识大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我遭邪恶绑架，我向办案警察讲大法的红传，讲大法弟子如何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不相信，并说要亲自去调查，他真去了，并先后去了两次，回来说你们单位的领导同事都说你们好，竟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他说对了，确实没有，不但单位没有，凡是听过大法美好的人中也没有一个这种下石的人。人本性的一面明白大法的美好后，是不会再干坏事的。当时的警察理解不了，这些人在后来的三退中再次听到真相后，至少有七人开始学转法轮。大法带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也使很多得闻福音的人和大法结下了善缘。二，助师世间行。1999年720后大法蒙难，看到师父遭诽谤，大法书被销毁，我心痛流泪，我和家中同修说，我要兼修大法到底，我要坚持学法练功，莫说教大法书，一张纸片我都不会给他们。但那时我们只是在家学法练功，没有走出人的观念，直到2000年看到师父的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才一下子明白了该如何做。那一刻我真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用，做横幅，挂布标，买机器，印资料，但终因学法不深，崇拜榜样等种种原因，于2001年遭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回家后，我从转法轮开始，认真地通读了师父的所有讲法和经文，从讲法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是谁，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回到哪里去，自己的后福不但大得难以想象，自己肩负的责任也非同一般。明白的瞬间，仿佛全身都在涌动，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使命感油然而生。按下决心，我要坚定助师正法，助师世间行。帮助调对同修，形成整体。当时已是2004年年初，是大法弟子遭迫害的第五个年头， 可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许多同修还没有写严正声明，去否定自己口头或书面向邪恶所承诺的不练了的保证。有的是不懂的，有的是不敢，我就见一个讲一个，在法上切磋。有的同修根本就没有看到过师父的后期讲法，那我就谈自己的体会。大家慢慢的明白了写声明对自己修炼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只要做过保证，就得亲自去否定，这是修炼中必走的一步，逃避是没用的，除非自己不修了。最后一个不落的都写了声明，发往明慧网。通过写声明，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法切磋的修炼整体，结束了互不联系的局面。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同修长期看不到师父的讲法和经文，有人偶尔得到一份也是多人轮着看，明慧周刊几乎没有，偶尔有一份也没人敢看，说怕看里面的迫害案例，用于给常人讲真相的资料更是没有来源。我想这些问题都得解决，但首先得解决明慧周刊的来源，因为那是同修交流的平台，是师父为我们提供的跟上正法进程的保证，所以必须得有周刊，还得让大家都看周刊。当时还不具备建立资料点的条件，我就先去了外地，带回了许多明慧周刊，想让大家暂时轮流着看，可有的送到家也不接，那就我讲给他听。别看他不敢接，可听得很入神。有的虽然接了，等下次再去时发现根本没看，我也不埋怨，照老办法，我读给他听。临走时把明慧周刊放在桌上，递上一句，快看看吧，多好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在变，不接的接了，不看的看了，而且见面时还能简单的谈谈体会。再后来，我们能主动的交流从周刊中得到的启示，到最后大家能融洽的坐下来，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就这样，明慧周刊拓宽着我们的心路，丰富着我们正实法的经验，进一步凝聚着我们这个整体。而且在看周刊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同修有一个共同的发现，那就是看迫害案例中产生的怕心会被弟子切磋中的正念正行很快的清除，越看人心越少，越看正念越足，同修们再也离不开明慧周刊，发自内心的认识到看周刊也是修炼。但当时我们没有固定的周刊来源，而且其他的大法真相资料也没有固定的来源，我开始想办法，尽最大努力，期盼着能尽快的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久我的愿望得以实现，能帮我们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互相合作，从此我们所需的一切大法资料终于有了着落，几十位同修能同步看到师父的讲法经文，各种真相材料能按时送到同修手中，酒瓶、明慧周刊、各种小册子、各种光碟足够散发的。明慧周刊不能做到人手一份，但也绝不短缺。五年来，资料点虽然两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但不管环境如何恶劣，资料点如何调整，资料点的运作一直没停，资料的供应一直没断，一直走到今天。当然随着正法的进程，我们的资料点越来越趋于家庭化，越来越平稳。我在摔摔打打中坚定了向内找，学会了宽容，深刻地体会到把自己融于整体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地区第三个问题就是，表面放弃修炼的昔日同修，有的活得很苦，心里放不下大法，但又不敢继续修，怕迫害，病魔缠身，医治又无效。我要听师父的话，下决心找回这些昔日的同修。我先帮他们找齐大法书，尤其是大法遭到迫害后师父的各地讲法，再把所有的大法资料按时送到他们手中。在这过程中，自己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干扰，来自社会环境的，来自同修家庭的，来自同修本身的，也有来自我自身的。尤其面对同修的反反复复和在难以割舍的名利情中举步维艰时，我的各种人心就会不自主地翻上心头，苦涩、消沉、退缩，但一想起自己要一修到底的坚定，心境立刻好转。后来又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一块学法，共同切磋， 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我们学法小组已经由最初的一个发展为目前的三个，虽然人数不多，但已形成向内找切磋的实修环境。重新走回来的昔日同修，在学法小组这个集体环境中，逐渐地从人中走出来，最终步入正实法的行列。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多次体证了伟大的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呵护，对我们的慈悲鼓励，对我们的慈悲点悟。我们十分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这一环境。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刚从劳教所回来，我就以自己亲身受到迫害的事实来揭露邪恶。那时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让听到的人都知道中共的邪恶，都知道劳教所的黑暗，都知道425围攻中南海是谎言，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诬陷。本地讲完去外地讲，我要让所有亲朋好友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真相，同时走到哪儿把真相材料带到哪儿，又把写的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发往明慧网。传九评劝三退开始后，我立刻转入第二轮的讲真相，第二轮的发资料，让世人尽快了解九评，赶快写三退声明，正念清除他们思想中的党文化、无神论及一切谎言，唤醒他们的良知，激发他们的善念，帮他们为自己选一个美好的未来。几年下来，我所有的亲戚几乎都写了三退声明，都相信大法好，现在已经退到亲戚的亲戚。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我的许多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邻居也都退了不少，他们中有离休老干部，有在职局级处级的领导，有单位的一把手，有名人教授和青年学生，也有不识字的老人。在这些年中，有的三言两语就退了，有的得跑十趟八趟，甚至一年两年，还有的至今还没退。我的认识是一切随其自然，随其自然不等于懈怠，是指不可强为，不被结果带动。你拒绝我也好，冷淡我也好，指责或威胁我也好，我一如既往照样把你当作老同学、老朋友对待，我只管抱着善念救你，不气馁，不动摇，不给任何一个人妄下断言，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五年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接触中，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最终写了三退声明的。随着天象的变化，从苏家屯的活摘器官、神韵全球演出、法拉盛的邪党构陷、新唐人的受阻，到常人社会中的汶川地震的人祸、奥运的祸国殃民及三鹿奶粉的黑幕，我和同修紧随师父的正法进程，紧跟师父给安排好的每一步，就这样把各种相关内容的小册子、光碟、周报等真相资料一轮又一轮地及时送到世人手中，边讲边发，什么骚扰、什么回访、什么排查，不被带动、不配合。我们资料点从没少做一份资料，我和同修也没因此少讲一次真相。我一直坚持每天四个整点的全球统一发正念和本地区的三个整点统一发正念。三、接受教训，在法中升华。常人走路再小心也难免摔跤，摔倒了他不赶快爬起来趴在那儿，先怨地不平，再骂路人设障碍，随便往地上扔砖头或倒脏水，最后是左顾右盼，希望快来个人把自己扶起来搀回家，一路上还边走边愤愤不平，就是不肯想为什么偏偏自己挨摔，别人走那儿都没事儿。修炼人在遇到矛盾和麻烦过不去的时候，就如同摔跤，所不同的是再烦恼再痛苦也要自己赶快爬起来，一不要怨天尤人，二不要指望他人，更重要的是赶快查找自己，心性才能升华。以上的道理是自己从下面的两个教训中刚刚体悟出来的，说准确些是师父点悟于我的，我把它们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其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这没错，错在我要求家人同修时时和自己同步， 为此我俩一直处于争争吵吵中，修了12年，吵了12年，尤其是近几年吵得更厉害。我一说他发正念倒长了，他根本不承认。我告诉他练静功时已经恍惚到睡眠状态了，他说我太夸张。我指出学法时不应伸着腿，他说我不用你管。每当此时，自己就委屈地想，我这是为你好，为了共同精进，真没良心。转念一想，总这样也影响自己的发正念和练功入境啊，可能不该管。可时间长了，这颗心还是放不下，暗想他毕竟早已不看电视了，早已做3件事了，可能还是应该管。我就这样矛盾着，苦恼着。在最近的一天发正念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又开始指责他的倒长，并脱口而出，你怎么不讲理。话一出口，不知为何自己却突然愣住了，心里问自己，哎呀，我讲理吗？为什么他气成那样？我讲的是常人的理还是法理？我是否在用师父的话掩盖自己的执着？心里有些紧张，但立即理智起来，认真地一步步问自己，自问自答。一，自己总想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他变好。二，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作为修炼人对吗？肯定错了。三，对方的变好是因为自己管的吗？是自己的功劳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贪天之功归为己有，我羞愧难当。四，自己能改变对方吗？根本不可能。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的身体如果没有他的元神，没有他的脾气秉性特性，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一块肉，他就不能是一个完整的带有独立自我个性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都是独立的，不同于他人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主元神不同，脾气秉性特性也不相同，别人根本改变不了，他自己也很难动，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除非修炼后师父能动。五，要求对方和自己同步，在法上吗？不在。师父在转法轮讲得明明白白，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他的本质。每个人的生命成分本质是特定的，是神造就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对问题的理解，做事的标准，行为的方式等各不相同，怎能强求认识统一，行动同步呢？这不是党文化吗？在常人这儿都是不讲理的，何况修炼人。六，自己的心态符合练功人的要求吗？完全不符合，时时用的是埋怨、指责，甚至嘲讽、挖苦，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宽容和慈悲。七，为什么会这样呢？认为对方是我的家人，我是为他好，说轻说重没关系，人情代替修炼，自设障碍，自己埋得很深的那颗自认为修得好的显示心也一直横在我们中间，成了自己可以随意指责对方的资本。更严重的是，自己竟把师父讲的话用来作为保护自己伤害对方的挡箭牌，这是对师父的最大不敬。八，长期指责对方真的是为他好吗？他自己处于那种状态下的不安痛苦，你替他想过吗？你正念加持他了吗？他被指责时的感受你想过吗？俩人间的这种修炼状态谁高兴啊？自问到此，心灵受到强烈冲击，此时才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对待家人同修竟没有半点修炼人的宽容，有的只是在情的带动下，在显示心的驱使下，不负责任的魔性发作。家里俩人一起修炼绝非偶然，这是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环境，对方表现出的一切不足，出现的一切不好状态，都是师父安排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可自己却辜负了师父的慈悲，伤害着同修，空耗着自己宝贵的修炼时间，在不去执着的迷中被邪恶钻了空子，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还不自知，还沾沾自喜，还在显示修得好，这哪是为同修好，简直是被魔利用，愧对师尊，愧对同修。 当时我还想到了很多很多，这些认识几乎是同时闯入我的脑际，一下子把我震醒了。我总想改变对方，不想改变自己，这是假修。在师父给安排的家庭同修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自己没有长功，因为我没向内找，没修心性，原因是自己为情所累，为各种执着心所扰。明白过来后，回头看走过的这一弯路，自己仿佛就是那个趴在地上不起来的摔跤人。幸运的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慈悲点悟中，我终于爬了起来。我将铭记这一教训，牢记师尊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的教诲，珍惜修炼的机缘，走好以后的路。其二，在摔跤中讲真相的教训。我在发真相材料时多次摔跤，摔了左脚，摔右腿，摔了脚踝，摔膝盖，可不管怎么摔，摔得如何厉害，都没能挡住自己要干的事。有一天我准备在两天内把200份材料发完，然后去外地。第一天刚发到第二个门，就一脚踩空跌下楼梯，费了好大劲站起来后，想着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从一楼到六楼又走了7个门，发完了130份。第二天按时出发，刚进第一个门就被狠狠地推下了楼梯，当时的感觉就是有人仿佛从后背狠狠地推了一把，根本收不住脚。这次不但摔伤了脚，而且拉伤了肩。第三天我按原计划登上了火车去了外地，把该讲的真相挨户讲到位。最后一天的晚上，若不是慈悲师父的呵护，我就会从农家一米多高的房台上再次跌下来。好险呐，只差半步，一米多高，漆黑的夜晚，冻硬的路面，当时正是冬天，受伤的双脚和肩部。我回到当地同修家时，他看到我红肿青紫的双脚，告诉我说他的邻居比我摔伤轻多了，可根本走不了路，在家休息呢。我说大法超长，旧势力挡不住我。再有一次，我去看望被摩托车撞折筋骨的亲戚，顺便劝三退。回来的路上我也被摩托车撞了，自行车撞坏了，眼镜腿撞折了，脸被狠狠地擦在粗糙的砂石路面上，热辣辣的，爬起来一摸哪儿也没伤。想起两次的巧合，暗自存量，这会不会是师父有意安排这种对比效应，让世人看到大法的超长。还有一次我去劝三退，一家三口均不接受，尤其是男主人根本不信受印的存在和危害。返回的路上，我莫名其妙地摔在了平坦的公路上，摔得很重，心想要做成多大的好事，就得伴随有多大的干扰，这是宇宙相生相克的理。别看他们今天不信，这一家可能是缘分很大的人呢，我不能被干扰，腿再疼还得去。我再次登门时，果然一家三口都退了。就这样摔来摔去很多次，我有时也想，怎么光摔腿呢？哎，自己儿时不懂事，伤害过许多蜻蜓、蟑螂等飞虫的腿，可能是业力所报吧。自己突然发现不对劲儿了，自己上面的那些想法、认识，哪里是什么正念，分明是在默认旧势力的存在，求得旧势力的迫害。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反迫害，这和师父要求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用反复被摔这种考验为借口来迫害我，肯定是旧势力安排的。这和大法弟子有业力为借口，从而被送劳教所去迫害有何区别？可现在是我们师父在正法，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配参与，也不许他们参与。既然如此，旧势力为什么还敢来迫害我呢？实是自己求来的。我每次挨摔后，不管摔得多狠，不都有个念头闪出吗？这些念头恰恰默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和迫害。这些念头是哪来的？当然也是旧势力安排的，可我却把他们当成了自己而不去否定，因为这些念头符合了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正是自己坚定等等的常人心。这些常人心迷住了自己的心智，使自己长期处于迫害中还感觉良好。看，不管我怎么挨摔，不管摔得多重，也休想挡住我应做的事。 自己就这样在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接一个挨摔的迫害中反着迫害，还自认为坚定，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如果都是自己这种状态，世人谁敢接触大法，谁敢走入修炼？如果还把自己比作那个摔跤人的话，那我写稿前的状态就是摔倒了仍不赶快爬起来，而是喋喋不休地向路人显示着，你们看我在回家的路上已经摔了多少多少次跤，摔得如何如何厉害，可谁也挡不住我回家。旧势力正是用这种方法拖延着我回家的时间，抢走了我救度众生的时间，从而妄图毁了我。这次给我的深刻教训是，不但要在行动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更要重视在一丝一念上否定他的安排。有时不易分辨，有时不易觉察，容易滑过去，去掉各种执着心，归正自己。我们走的路确实很窄很窄，偏离一点都很危险。自己以上的两点教训，希望对处于各种磨难中的同修，特别是对长期处于病魔干扰中的同修能有所帮助。最后要说明的三点是，一，两个教训都是明白于突然之间，当时有种恍然大悟之感，明白的时间是在我决定写此稿至完稿的一周内。二，恍然大悟的那一瞬间，自己身上的一切不好物质好像都去掉了，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祥和平静，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三，我家里同修的状态也突然间变得很好。双手合十，再谢师恩，谢谢师父的鼓励，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同时感谢明慧同修为我们提供的这次交流机会。以上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用法指导自己修炼。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8年四月得法的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整整走过了十年，这十年是大法徒修炼自己、救度众生、解体消除邪恶、助师正法的十年。这十年里，在师父的点化和呵护中，我做了大法徒该做的事，从而也感受了大法的威力。一，用法指导自己修炼。记得1999年720时，我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不明真相的警察问我，你那个法轮功的宗旨是什么？我一时还真答不上来，好一阵子才说，是真善忍吧。当时已经学了一年多，还不知法是什么，真是惭愧。随之而来，师父被诽谤，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迫害，修炼环境十分恶劣。我想不论形势怎么恶劣，我一定要修下去。尽管我不太明白法是什么，但我知道法好，层次很高。我一身疾病四处求医无效，学法轮功全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我是师父的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要知道师父告诉了我们什么，对弟子有什么要求，必须多学法。那段时间我学法的感觉真好，越学越想学，越学越爱学，一天学三到四讲，有时看到书上闪闪发光，五光十色，美极了。我决心不光是读法，还要背法。我的方法是每天学一讲，多余时间背法，学和背结合。背法的过程是在法上升华的过程，是弟子修炼走向成熟的过程。师尊，原来您把正法中发生的全过程都讲给了我们，怎么样去修，如何去悟，什么都教给了我们。背法后的感受更神奇，遇到什么问题，师父就往我脑子里打什么法。例如有一次打印机出了毛病，怎么也搞不好，只好坐下来学法。一小时后再开机，一切正常。我激动地掉下了泪水，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师父往我脑子里打转法轮中的法，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功中、从法中体现出来。 我明白师父要我多学法，不要有做事心。二，师父总知我的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师父要你那颗心，你必须要有那个愿望。在实修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和师父在一起，师父总知我的心。正法中，我心里想做什么事，师父总是给我安排的最好。2003年，我看到有一位老同修送资料，从心底敬佩他在这么邪恶的形势下，为了众生，为了大法奔走辛劳，同时也为自己没做什么而难过。2天后，协调人送来一包资料，叫我送到另一处协调人那儿去，来回好几里路。当时我不认识那位协调人，也不知道具体住处，只是凭协调人说的方位和姓名去找。完成了这次任务后，我变成了本地一名大法资料传递员。在3年的传递工作中，师父总是鼓励我骑上自行车，像后面有人推一样，心情特好，幸福极了。2003年春天，我们的学法点被邪恶破坏了，并非法抓走13名大法弟子，8人被送进洗脑班，2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学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想学法点不能停，集体学法是师父开创的，要能在我家建立一个学法点多好。但又想被绑架的同修还未回来，在家同修出来学法有没有怕心呢？我正拿不定主意时，一同修找上门来，要和我一起学法，并说下次他把某某同修也带来。就这样，一个7-8人的学法点自动组建，并坚持下来了。后来我也想开朵小花，总在心里计划怎么买设备器材，最大的问题还是一点技术都不懂。想着又放下，放又不能完全放下。就在我心里有话不好讲时，本地区原来做资料的同修因故要搬家，因而我不用劳神费力得到了一套现成的。同修很快就教熟了我如何操作。去年同修给我2本彩色真相小册子，我眼睛一亮，心想我要有一台彩打该多好，真漂亮，救人效果一定好。说来神奇，教我的那位同修上我家来玩，说有一种彩打很漂亮，只要1300元左右，效果非常好。我一听高兴极了，真是心想事成。第4天，一台4500彩色打印机就享用了。在打印机安装过程中干扰很大，装了3个多小时，怎么也装不好，总是快装好了电脑又返回来了，这明显是干扰。我对同修坚定地说，不装了，不装了，不管它，开打印机，也许打印好了呢。我接过鼠标按打印程序操作，同修无奈地说，没装好怎么打呢？一会儿一份完整的文件打好了，真的安装好了。我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说，神神真神。为什么神？当我按过鼠标的那一刻，有一种很强的正念，应该是好的，不会出问题，不信这个邪。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练功人的正念就是指挥，就是命令，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相信有师父呵护，正念足就能无所不能。3，无条件的向内照是修炼的法宝。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正持法救度众生，我们这一法门又是直指人心去修炼的。我们在与常人之间、与同修之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根据你要修去的人心而安排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而发生的。师父要求我们向内照，其实是一个天机，所以无条件向内照是修炼的法宝。别人错了向内照。几个月前，我和同修去接一个被非法判刑期满出狱的同修，在于610争抢接人的关键时刻，同修的家属有顾虑，毫不客气地冲我说，你别管，没你的事，我还不认识你。当时觉得对方不通情达理，也来不及多想，后来在整体的配合下，我们智慧地把同修接回了家。这件事表面看是别人的错，但肯定有我要修的因素。向内找，找出了自己隐藏的较深的怕心， 说白了是私心。同修被非法关押数年，我对他的家人关心很少，有时给予一点帮助也是通过协调人或别人去完成的。这种怕惹麻烦，把自己保护起来的心，不就是私心吗？他亲属说，没你的事，我还不认识你，说的不对吗？我后悔自己修得太差劲儿了，发现别人的缺点向内找。有一老同修总是对我说这不好那不好，我觉得他太过分了，存在很强的妒忌心。有一次他说着，我听了很生气，就冲他说，是的是的，你又老又没本事，意思是指他有妒忌心。我为什么碰到这事呢？师父叫弟子遇事向内找，是不是我有妒忌心？一时还找不着，因为我平时没有背后议论人的习惯，也很少闹矛盾，所以很难找到。在一个聚会酒宴上，由于退休多年，单位的同事们在一起很亲热，十分高兴地拉起了家常。张三说，几年前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怎么怎么好，当时只花了2000多元一平方米，现在要卖8000多呢。李四说，我2年前跟女儿买的一套房子，面积130多平方，现在卖出去要翻3-4番。我听了真不是滋味，因为我最近给女儿买了一套房子，每平方近4000元，78平方，连买带装花费近38万，还是一个二手房子。回家后几天心里放不下，学法也不静，其他的事更无心做，被那颗为我为利的私心干扰得难受极了。也明白大法徒是为正法为度人，在这里小住几日就走，常人有的我们不稀罕，我们有的常人想得也得不到，可为什么这样难受放不下呢？师父有的是办法，往我脑子里打转法轮中的法。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这时我才找到自己那颗很强的妒忌心。妒忌心可了不得，法的规定，妒忌心不去绝对不得正果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去掉了这个像花岗岩一样的物质。因为放下了那颗心，回头再看酒宴上的一切，什么都不是。听到别人说别人，自己向内找。上个月一位同修找到我说，有件事请你帮助做一下工作。我一打听，原来有一个同修和他的先生闹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矛盾，两个人一直倔着。我说，你怎么不和他谈呢？他回答，我谈了，他没把自己当做练功人，在丈夫面前是个常人。他说结婚后一直不爱他先生，其实他先生是个不错的人。他的一席话使我惊呆了，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和丈夫结婚28年了，表面上看着还行，我内心总觉得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什么事都让我顶着，跟他一生太吃苦，太操心，太累，真是划不来。在他面前什么修炼不修炼，只要他有什么不满，我立即就制服他。其实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我明白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批评我呢。我不能再让师父如此操心，处处事事都要把自己当做练功人。再看丈夫，心里平静多了，从心里感谢他当初请回一本转法轮，让我走进了大法的门。后来邪恶迫害大法，他对我的修炼一直是支持的。作为一个常人，这个生命足矣了，不是他不称职，是我自己没把自己当做修炼人。尊敬的师父，慈悲的同修，我知道在正法中我的路走得还不够辉煌，救度众生的事做得也很平凡，向师父汇报真是脸红，比起精进的同修距离很远，但我珍惜这万古机缘，感谢师父给弟子交流的机会。我坚信只要信师信法，就和师父在一起，师父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请师父和同修们放心，最后的路我一定能走得更扎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